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伊朗港口爆炸，上千人死伤，怀疑是中国进口导弹燃料酿的祸；
卢比奥称俄乌协议进入关键一周；
川普表示关税上路后，年收入低于20万的人渴望免税。
Real ID 新规下周生效，美国各州合规率落差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2025非美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1号起展开，将持续到5月9号。美非双方各约有12000人及6000人参与今年的演习，定位为菲律宾和美国共同因应区域安全威胁的全面战斗测试，聚焦于阻吓中共对南海的野心。中方激烈反对实战演习。中共官媒日前报道，中共海警于今年4月中旬在南海铁线礁实施海上管控，并且登陆检查，并且登岛检查。中共海警人员还举出中共血旗宣示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席兼发言人马拉雅周一在记者会上说，中共海警夺取希望岛（台湾称中业岛）附近岛礁的说法并非事实，实际情况与中国海警局的说法不符。菲律宾及中共近几个月因南海争端持续对峙，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但国际法庭已裁决中方主张并无法律依据。
面对中共海军快速扩张，美国海军部长费伦说，美日将讨论双用途造船计划，把商船设计和军事需求紧密结合，以强化区域威慑力。费伦在披露计划时告诉日经亚洲，他在研究中共海军和中国造船业时注意到，中方在设计商船时会考虑到军事应用，这意味着这些船可能具备纯商业船舶本不会拥有的功能。费伦表示，考虑到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联合行动，双方应该尝试把这种理念融入各自的商船和军舰建造之中。这是费伦首次以海军部长的身份出访，行程包括夏威夷、日本、韩国和关岛。他说，他将在周一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面时传达这个信息。最近，费伦也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大型造船厂，强调美国必须把造船的速度、灵活性和总量进行全面改善，并表示不排除重启旧造船厂以及在国外造船的可能性。
美国特勤局周日表示，一名与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手包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餐厅失窃有关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诺姆表示，此人一直非法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称，一个名叫马里奥布斯塔曼特莱瓦的49岁男子于周六晚间被捕，并被控犯有2项抢劫罪。华盛顿特区警方表示，这名男子还因特勤局正在调查的一项案件而面临额外指控，这显然是指涉及诺姆的盗窃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此前证实，诺姆的手包失窃时，他正在与家人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家餐厅用餐。一个戴口罩的男子偷走了他的手提包，包内有3000美元现金，还有钥匙以及一些个人文件，包括他的护照、驾照和国土安全部的证件等。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将使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人的税负大幅降低。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写道，当关税生效时，很多人的所得税将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免除。他说，此举是美国的一场丰收。川普一直希望延长2017年他第一任期时的减税政策，这项政策预计将在今年稍后到期。同时，他也希望兑现2024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承诺，也就是对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金免税。在4月25号发表的《时代》杂志专访中，川普说，他喜欢提高富人税以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的构想。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在共和党的最终拨款方案中，这项提案已被讨论为永久实施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可能方式之一。约翰逊说，过去一年的讨论过程中，我们讨论了很多想法，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
美国人必须持真实身份证 Real ID 旅行的新规将于5月7号生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上周六的报道，通过对4月7号到18号的数据分析，至少有17个州对真实身份证法律的遵守率不到 50%， 但也有1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报告的合格率超过 90%， 加州的合格率约 55%。 从5月7号开始，根据真实身份法，18岁以上的旅客在美国境内搭乘国内航班或进入联邦大楼及设施，需要出示新版的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或护照卡等替代证件。真实身份证的标示是身份证右上角的一颗黑色或金色星号，而加州则将星号置于一只金色熊内。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真实身份证，如果您不乘飞机或不进入联邦政府大楼，旧身份证将继续有效，直至到期。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计划把哥伦布日恢复为联邦假日，并把一些地区不再认可这个节日的问题归咎于民主党人推崇的觉醒文化。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我要把哥伦布日从灰烬中救回来。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摧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声誉以及所有热爱他的意大利人。川普宣布，我在此恢复哥伦布日，它的规则、日期和地点跟几十年来原有的相同。近几十年来，激进左派批评家试图用原住民日来取代哥伦布日，说这位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有殖民统治的历史，因此反对以联邦假日来纪念他。不过，哥伦布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联邦工作人员也会放假一天。哥伦布日的法定时间是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一些改为庆祝原住民日的州和城市也都选在了这一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表示，俄乌协议进入关键一周，川普说，泽连斯基更想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公司4月25号宣布推出基于 OpenAI O4 Mini 模型的轻量版 Deep Research 深度研究功能。免费 ChatGPT 用户也能享用这项功能。OpenAI 于今年2月推出的标准版深度研究功能深受用户的喜爱，而轻量版功能采用的是 OpenAI O4 Mini 模型。尽管生成的回复内容相对较短，但仍能保持良好的质量和深度。根据 OpenAI 的官方数据，轻量版的准确率为 45.6%， 略低于标准版的 51.5%， 但明显高于 4O Plus Browsing 版的 1.9%。 目前标准版深度研究只开放给付费用户，当标准版的额度用完后，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轻量版，也就是说 ChatGPT 团队和 Plus 付费用户每月可以在标准版和轻量版功能之间总共使用25次任务，而 ChatGPT Pro 用户则为250次。ChatGPT 企业和教育用户将在下个星期获得访问权限，使用限制和 Plus 用户相同，而免费 ChatGPT 用户每个月可以免费使用5次轻量版的功能。
苹果公司预计在今年9月发布全新的 iPhone 17系列，最新曝光的 iPhone 17 Air 以超薄设计脱颖而出。知名爆料者 Sunny Dixon 近日分享了一组 iPhone 17系列的模型机，其中 iPhone 17 Air 的超薄设计散发出浓厚的未来感，机身厚度仅仅为 5.65 毫米。曝光照片显示其侧边按键几乎无缝隙，显示苹果将机身厚度压缩至极限。为了防止弯曲门事件重演，苹果特别加强了 iPhone 17 Air 的耐用度。 业界人士从曝光的 iPhone 17 Air 模型机推测，苹果将在全球市场取消实体 SIM 卡槽，全面采用 eSIM 技术。事实上，苹果早在 iPhone 14系列时就已在美国版中移除实体 SIM 卡槽。不过，苹果官方并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最终答案仍有待苹果发表才会揭晓。
为了强化网络信息安全合作，美国和危地马拉军方26号共同举行网络安全演习。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诺指出，政府最近发现来自中国的黑客试图入侵危地马拉政府的网络系统，这也凸显中共的网络攻击对信息安全已经造成严重威胁。此外，哥斯达黎加和巴拉圭日前陆续遭到中共黑客攻击，并成为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共和报指出，中国电信龙头华为在危地马拉的运作也越来越活跃。最受关注的是危地马拉主要银行之一 Baronno 引进华为承包的数字信息电脑系统。由于中共通过华为大举投资中美洲国家的 5G 网络通信设施和网络建设，增加黑客攻击和渗透的风险，也增加美国对重要情报可能遭窃取的忧虑。因此，美国政府正在加强与这个地区国家的合作和信息通信投资。联手抵御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周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梵蒂冈会晤后，泽连斯基更有兴趣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再次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他说，接下来的一周至关重要。请听报道。
川普和泽连斯基4月26号都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并在圣彼得大教堂会面。这是两人自今年2月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激烈冲突以来首次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有望实现他所期望的和平成果，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白宫发言人也说，这次会晤富有成效。川普周日表示，和泽连斯基的会晤非常愉快。他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与泽连斯基的会谈中，他们简短讨论了克里米亚问题。川普还谈到，泽连斯基的处境很艰难，他在与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作战。川普在会晤后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表示俄罗斯没有理由向乌克兰平民区发射导弹。他周日再次敦促普京停止袭击，并坐下来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周日早上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关于乌克兰领土问题，关于俄乌双方需要什么才能确保这场战争不再继续下去，让它成为永久停战，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他还谈到欧洲如何在未来发挥主导作用。沃尔兹强调，川普总统计划恩威并施，让俄乌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也再次警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卢比奥说，接下来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川普将决定是否继续充当和平协议的斡旋者。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推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为了让外交接触发挥作用，但他警告说，川普有办法应对抵制达成和平协议的任何一方。卢比奥还强调，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唯一解决方案是举行谈判，俄乌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东西。四月中旬，川普和卢比奥都曾警告说，如果俄乌任何一方制造困难，美国将放弃促成俄乌和平协议的努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预计在4月29号在密西根州举行集会，庆祝上任百日。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将重点介绍近期施政成就。官员还透露，川普准备采取更多的鱼雷行动，暗示还会推出更多的改革。请听报道。
川普这周计划前往密西根州参加就职百日纪念活动。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将重点介绍近期施政成就，包括经济成果、驱逐非法移民、调整外交政策等政绩，以及富豪马斯克率领政府效率部为铲除联邦官僚及总结所做的努力等。 川普已对多个国家发动全面贸易战，随后大致上暂停征收对等关税，以利与各国谈判。川普政府希望在90天内达成贸易协议。多名官员称赞川普重塑美国社会的速度和广度。另一名官员表示，在未来100天内，川普会更加关注贸易协议和和平谈判。川普在《时代》杂志25号刊出的上任百日访问中说，已就关税达成200项协议，并且已经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他预计未来3-4周内宣布新的贸易协议，并且他将定出不同国家的公平关税价格。在财经议题方面，川普于专访中反复强调，他上任短短3个月内已扭转美国经济恶化的趋势。川普提到，当他接手美国时，美国正处于历史上通货膨胀最高峰之一，杂货、鸡蛋、能源价格全面飙涨。如今在他的领导下，杂货与能源价格已显著下降，而唯一尚未降温的是利率水平。自从1月20日正式就职以来，川普已经针对一系列国内外政策大刀阔斧改革，预计川普即将发布更多行政命令，这已成为他就任100天的特征。白宫官员透露，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改革，许多枚鱼雷正在水下蓄势待发。这名官员表示，即将推出的政策会像滚下山坡的雪球一样持续公布。目前，当局仍在制定针对多国公民的旅行禁令。此外，川普还将于下个月展开长时间出访，他预计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继续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26号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有消息透露，爆炸可能涉及从中国运来的制造导弹燃料的化学品。请听报道。
伊朗阿巴斯的商业港口沙希德拉贾伊港4月26号发生大规模爆炸。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省司法部门的数据，这场大爆炸已知造成至少40人死亡，1242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人。伊朗红新月会会长27号下午向国家媒体表示，大火已被扑灭了 90%。 国营电视台报道，由于当地浓烟呛鼻，空气污染持续扩散，和姆斯甘省首府阿巴斯所有的学校已经停课，办公室也关闭。德黑兰当局宣布28号为全国哀悼日，和姆甘孜省从27号开始哀悼3天。沙希德拉贾伊港海关办公室透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声明称，爆炸可能是存放危险和化学物品的仓库起火引起的。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海事安全公司阿姆布瑞也透露，两艘中国船只今年3月份载送可用来制造导弹燃料的化学品运抵沙希德拉贾伊港，这是用来补充伊朗袭击以色列所消耗的导弹库存。金融时报1月22号爆料，两艘伊朗货船将从中国返航，将运载超过1000吨的高氯酸钠。高氯酸钠用于制造高氯酸铵，而高氯酸铵是固体导弹推进剂的主要成分。阿姆布瑞说，据报道，火灾是因为用于制造伊朗弹道导弹的一批固体燃料处理不当造成的。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雷扎塔拉埃尼克27号否认了伊朗通过该港口进口导弹燃料的报道。伊朗官方目前将爆炸定调为意外。以色列官员强调，以色列没有参与这起港口爆炸案。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曾于2020年对沙希德拉贾伊港发动了网络攻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伊下周第四轮核谈判，川普有信心达成新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美伊下周第四轮核谈判，川普有信心达成新协议。
川普说，美国舰船通过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应该免费。
法拉盛遭炸弹威胁，华人团体要求定中共为恐怖组织。
美国打击生育旅游，简体中文版告示宣布依法拒发签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近日强调，将依法拒绝所有生育旅行签证申请，将针对来自国外的父母利用旅游签证赴美生产，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这一政策曾是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在首任任期内曾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这项政策，并将移民问题列为二度执政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指生育旅游不仅让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还可能滥用美国的移民系统，使领馆也进一步发布了简体中文的告示。这个政策主要针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地的孕妇，他们将赴美生产，并希望借此为未来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未来可以帮助父母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过去，美国曾多次针对生育旅游进行扫荡，最近一宗案件是加州女子董晶因协助中国孕妇赴美生产而被判刑近3年半。
美国军方4月27号表示，自3月15号以来，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了超过800次空袭，击毙几百名叛军成员，其中包括胡塞武装的多名领导人。这一系列代号为 Rough Rider 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消除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航运的威胁，并重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核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透露，这些空袭摧毁了包括指挥设施、防空系统以及先进武器存储地点在内的多个目标。尽管遭遇这些打击，胡塞武装仍然继续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指出，这些空袭已经显著降低了胡塞武装的攻击能力，弹道导弹发射次数下降了 69%， 无人机攻击次数则减少了 55%。 自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大片区域，并和沙特为首的联军持续交战。
4月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峰会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近期针对当地图书馆及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发出的炸弹和死亡威胁，并呼吁美国政府将中共列为恐怖组织。据警方消息，4月20号晚，多个机构接获源自中国 IP 地址的恐吓邮件，威胁如果不停止法轮功游行，将引爆炸弹或发动枪击。4月23号与25号，退党中心及法拉盛图书馆又分别接到勒索与炸弹威胁，导致图书馆紧急关闭并清空排查，所幸没有发现爆裂物。集会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指出，中共的行径充分暴露其作为恐怖组织的本质。纽约分会负责人魏立斌及成员龚凯也强调，不能对中共的威胁沉默，必须坚守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的行为正在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及基本价值，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采取行动。
印度军方今天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连续第4个晚上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交火，这使两个核武大国的紧张关系再次升温。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重大恐怖袭击，枪手杀死多达26人。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已经确认3名恐怖嫌犯中有2人是巴基斯坦人，但巴基斯坦否认与此有关。印度因此降低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级别，撤销巴基斯坦公民的签证，暂停水资源共享条约，并宣布关闭与巴基斯坦的主要陆地边境关卡。 巴基斯坦则下令驱逐印度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取消印度国民的签证，并禁止印度飞机进入领空。联合国敦促印巴这两个主要对手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便问题能经由有意义的相互接触和平解决。
加拿大温哥华4月26号晚发生一起严重的汽车冲撞事件，至少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最小的死者年仅5岁。当地时间周六晚上8时，一名男子驾驶黑色奥迪 SUV 休旅车冲撞正在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活动的人群。警方表示，嫌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已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事发后，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称，情景宛如战场，警方封锁现场，并有民众前来献花表达哀悼。警方表示，事发区域当时设置的路障并没有效地阻止肇事者车辆进入。对此，当地市长已下令全面检讨活动安全规范。这个事件为加拿大近7年来第4起以车辆作为致命武器的袭击。
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145%的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货运量大幅下滑，跨太平洋供应链承受压力。物流业者指出，中美航线集装箱和空运订单都出现明显的萎缩，企业供应链布局和库存策略迅速调整。据《金融时报》4月27号报道，全球航运公司中国出口业务约有30%的订单遭取消。《华盛顿邮报》同一天指出，自从新关税生效3个星期内，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预订量下降超过60%。另外，据集装箱追踪平台 Vision 的数据，4月中旬中美航线集装箱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5%。供应链方面，美国进口商纷纷选择取消库存，使用保税仓储，或者是把货物转到加拿大等邻国。Freightos 的数据显示，越南到美国的运费上升15%，中国航线则下跌27%。市场分析认为，如果中美无法达成新的协议，供应链和价格波动将持续恶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下个星期第4轮核谈判，川普有信心达成新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刚在华盛顿落幕，这场会议暴露全球经济的三大支柱贸易体系、债务可持续性和美元信用同时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国际货币基金只是下调了多国的增长预期，却没有预测衰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警告，新兴市场债务危机和贸易投资双降正在形成完美风暴。全球财长对于全球贸易战引发的经济衰退感到忧心忡忡之际，据路福特说，来自全球的财政领袖们带着迫切的疑问前往华盛顿，想要了解如何化解川普政府的关税攻势，这场贸易风暴将把世界的经济带向何方。然而，经过一个星期的密集磋商，答案依然是迷雾重重。
美银全球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年初至今，金融资产表现出明显的趋势，黄金领涨26.2%，债券表现良好，如政府债券涨5.6%，投资等级债券涨3.9%，但美股却跌3.3%，而美元更贬了8.5%。美银表示，美股卖出信号已由债券 bonds、民众基础 base 和亿万富翁 billionaires 3B 触发，在资金正在从美国市场流向新兴市场和欧洲，建议投资人应逢高卖出美股，并将资金转向黄金。美银指出，在美元持续贬值预期、市场不确定性加剧、避险需求增加三大利多激励，坚定看好黄金。
从5月2号开始，美国汇兑来自中国、 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征收相等于他们申报价值的 120% 关税，或每件100美元。6月1号之后费用更高。彭博社4月27号报道，据彭博会整的数据，西因上调数美产品价格主要在25号发生，例如美容和健康类排名前100种的产品，平均价格比24号增加 51%， 一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一倍多。至于居家、厨房用品和玩具，平均涨幅超过 30%， 有10件厨房毛巾产品的价格涨幅达到 377%， 女装价格上涨了 8%。 报道说，西因上调价格反映了中国零售商试图把部分额外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和美国近期在阿曼斡旋下接触，于4月26号举行最新一轮核谈判，5月3号将继续举行第四轮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说，要能做到消除伊朗为制造核武而生产浓缩铀的能力，才是真正有用的协议。请听报道。
4月26号，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和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第三轮核谈判。伊朗与美国都宣称会谈取得了进展，美国官员称结果积极且富有成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在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之前努力减少双方分歧。26号的会谈结束之后，阿曼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寻求达成协议，使伊朗完全摆脱核武与制裁，仅维持能发展民用的核能。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本哈马德·布塞伊迪表示，伊朗和美国确定了在相互尊重和持久承诺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共同愿望。在阿拉格奇和威特科夫26号会谈之前，两国的专家级间接会谈也在马斯喀特进行。该会议的目的在为潜在的核协议制定框架。《华尔街日报》指出，26号的会谈双方卡在伊朗能否继续浓缩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6号的会谈前表示，只要使用进口核燃料，伊朗就可以保有民用核能项目。美国这样安排意在阻断德黑兰制造核武的途径。川普总统表示，有信心达成一项阻止伊朗发展核弹的新协议。双方其他旗舰还包括，川普政府要求协议也应对伊朗的导弹计划设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呼吁彻底废除伊朗核基础设施。他还坚持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处理伊朗已有发射弹道导弹能力这一点。他在耶路撒冷发表谈话时说，你必须废掉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也就是让他们将不再拥有浓缩铀的能力。他还说，任何协议都应处理到防范弹道导弹的相关措施。内塔尼亚胡认为，唯有移除所有核子基础设施才是一份好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4月26号表示，美国军舰和商船应获准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及苏伊士运河。他已要求国务卿卢比奥处理此事。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说，美国军舰和商船都应获准免费在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通行。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他表示，已经指示国务卿卢比奥立即处理此事。巴拿马运河横跨南北美洲地峡最窄处，令船只能够更快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同时也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美国每年 40% 以上的货柜运输量，也就是价值约2700亿美元，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占这条世界第二繁忙跨洋水道每天通过船只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运河是美国一个多世纪前建造的，并于1999年移交给巴拿马。川普表示，这笔交易很糟糕，美军通过运河被不合理收费。川普一直警告中共已掌控巴拿马运河，并声称有中国军人驻守。中资在当地的庞大商业布局也确实引发美方对间谍活动的安全疑虑。 长江和记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控制着两个巴拿马运河港口。川普上任后，一直誓言要夺回卡特政府时期送给巴拿马运营的这条运河，因为他认为美军在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上获得主动权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削弱北京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尤其是保障美军进入运河的通道畅通。随着川普政府不断施压，长江和记在3月4号宣布将打包出售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但同时保留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港口权，但中共试图阻挠这笔交易。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水道，在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对通过红海和亚丁湾的舰船发动袭击之前，全球海上贸易约 10% 会经过苏伊士运河。为了阻止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美军从3月15号起对该武装组织发动持续空袭。美国航母和军舰也一直在该地区徘徊。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